我们这样来亲近神，是吧？我们能够这样来亲近神的，正是神给我们，我也声音太大 ，OK， 给我们特别的一个恩典。我们来亲近神，当然我们主要的是根据以往神给我们这么多的祝福和恩典，献上感谢和敬拜。我们也愿意正式来张扬主的荣耀，也来聆听神的话语。话语不仅是一种的教导，话语更是一种的供应，就我们灵命的能够逐渐的成长。我这次要开始
跟你们说，
跟大家
我跟你们分享这个的，
乃是圣经中的应许。圣经中的应许，我会分两次来讲。今天跟大家讲到了旧约的应许，下一次有机会我再跟大家来讲到新约中的应许了。圣经中常常用应许这个的字，乃是事情还没有来到，事情还没有成功，主就先给我们有应许了。而圣经中有太多的应许，许多是对着我们个人的。按照我自己信主了这么长的年代来，我想起来有个最叫我心中的帮助的，乃是我1944考取了上海交大，好不容易考取了，好高兴。读书过了，开学了4个月，有一次晚上已经12点多，快1点了，我就睡觉了。刚刚躺在床上，喝了一口痰上来了。我们上海呀、都有痰盂在旁边的，我就吐了个痰在痰盂里，怎么吐出来咸咸的、滑滑的？跟普通的口水不一样。我电灯一开，是一团血，马上有第二团的血下来。我叫我的爸爸，我爸爸说，哎，大概是食道上毛血管破了吧，血流出来了。我知道我爸爸安慰我的是什么，肺结核。那你要知道，那一个时候 strong machine 还没有发明，那个时候了，18岁的人长了肺结核的，90%都死的。所以我那个时候非常的害怕，全身都发抖，躺在床上全身都发抖，祷告都没用，祷告来祷告去还是发抖，还是非常害怕了。我才是18岁了，长着肺结核了，我在地上快要死了。我这样祷告祷告了没有用，第二天我爸爸陪我去看医生， X 光来照的，还不是拍片子的。医生说我肺病已经第2期的末期了，是在这里肺病第2期了。怎么办？用人工气胸，2个瓶子当中一个罐子带着，挂个连着的了，这里装了水，那个瓶子上着一个管子出来，乃是有个针呢打在这地方的，先打的麻药针呢，像火柴棒那么粗的了，打进去的时候是肺膜和肋膜的当中，然后把这个瓶子水提高，水流过来了，连着空气进来了，它不能够在肺膜那边肋膜那边往上往外，因为有肋骨往肺膜里头压，叫肺啊震动的少一点，时间打一次，就肺膜就震动少一点。吃什么东西？鱼肝油和钙片，是的。我们从前呢，一个礼拜吃一次蛋就很好了。日本人管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家中是每一天给我吃一次蛋，这很少有用的了，很少有用的了。我在祷告，感谢主。第二天我祷告的时候，里头有个应许，你的病不至于死亡。但是这一个应许一来的时候，马上除去了一些怀疑，除去就害怕恐惧了，我能安安心心的就打了。所以我停学了10个月， 我八个月躺在床上都没有聚会了。到第二年的时候我才去上学，我上学了还得回来一个礼拜一次再去打人工气胸的，我一共打了两年，那我的身体现在了好，所以这个是我的转机是什么，乃是我那一天吐血了之后第二天祷告了，祷告祷告神可应许这个病不至于死。好了，感谢主，不得了的事哦，我现在讲讲好轻松的了，那个时候不得了的事了。那这一些事弟兄姊妹啊，在我们蒙恩的基督徒的里面呢，没有遇到了危险，没有遇到了艰难的，你真是不了解什么叫做神的应许。我第二个大的应许的呢，那是1969年我头一次到美国来看望我的姐姐，看查经班。我姐姐问我说要不要办移民，你孩子这么多，台湾办教育的话呢，这一定都是初中的，刚开始初中了，高中都要付学费的了，那么大学更有付费的了。我说我祷告没有引导不敢来，所以我头上来了半年多我就回去了。第二年我再一次到美国来，两个退休会请我讲道的，我还是到纽约住的我姐姐家。我姐姐说要不要再办移民的，我说我不要，我这样不能没有的时候了。过了四个月输给我引导，全家搬到了北美。说我这样我跟我姐姐讲了，哎，我要引导说我要到北美来了。哦，我姐姐好高兴，我是七个兄弟姐妹，我姐姐在美国，我是老二，其他五个都在中国大陆的。那我姐姐该办移民了，办了之后他就陪我去看律师，律师说没问题，四个月就办成。那个时候美国公民很少人办，为了兄弟姐妹办移民的了。好了，办的律师说没有问题的时候，我姐姐说你怎么来法，就那个时候我大儿子又服兵役了，还有九个月来了，怎么来法。我不光银行没有钱啊，我户头都没有的了，怎么来法啊。所以我就祷告了，主啊，你要我引到来，我怎么来法，怎么来法，主责备我。我才派你到美国来，那时候我不给你预备旅费的，你还要来求我的，你不信任我这个老板呢、啊、那时候这个老板打发你来了还不管你的旅费的。哦呦，不敢祷告了，祷告都不敢祷告了。主允许一定会负责我的旅费，旅费简单，生活怎么办。所以好多我的朋友在台湾呢，有甚至有弟兄姊妹啊，林弟兄啊，带了九个孩子到美国怎么生活、啊、我告诉我姐姐我也糊涂，我不是糊涂，什么神的应许。所以我的孩子啊，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每一天三条面包，两个咖喱的牛奶了。哎呦，那个时候教会都没有给我薪水的了，感谢主了，孩子都是一直这样养大的。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应许，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都是来到北美的，就是你出得好了，有很好的工作了，你真不知道美国的经济有问题，你的公司如果有问题了，你真不知道以后的生活怎么办。还有一个啦，你真不知道你的健康到底是如何，谁有保证？所以一般的人呢，都留着一种恐惧害怕的里面的。我们遇到事情也恐惧的，也不害怕的啦。在我们害怕的时候，主会给我们应许。那弟兄姊妹，这不是我要跟你们讲的，这些应许啊，圣经好多好多了。所以我们注意到圣经中旧约中的应许的时候，太多次了，神的应许。但是我读一本的参考书，荣德班的百科全书，提到应许的时候了，他就特别提起整个旧约有七个重大的应许。所以大家要注意啊，重大的应许啊，不是普通的应许，是重大因素。我这个七个应许啊，是根据荣德班百科全书所提的。那这个七个重大的应许都不是个人的，七个重大的应许都是普世性的。这个七个应许啊，当初应许了以色列百姓，实业实现在我们蒙恩的基督身上了。所以这一些应许都是灵性上的，不是说我生病啊，神一定会医，神会医治我，不是这一个了。 那是个人的他，那是物质的他。那这个七个大的应许是神给所有蒙恩的人呢，灵性上普世性的那个的应许的。那么这个的应许，刚刚读了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呢，无论多少哈，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能够得荣耀。在旧约中的大的应许头一个，乃是神因着人的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了哈，一共开头亚当夏娃得罪神，第二个呢，该隐杀了他的儿子来得罪神的了啊。第三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呢，人都犯了淫乱来得罪神的时候了，神啊每一次得罪过的时候，神给他惩罚，惩罚里头神还想着办法给他救恩，免得他永远死亡了。等到那到了以后了，神实实在在看见以那些人呢，太在神面前了，那个是不听神的命令，也不因着神的惩罚而悔改的了，是神要降下个很大的灾祸来。这个灾祸是什么？就挪亚的洪水。挪亚的洪水呢，我想我们所学科学的人都会知道的，科学家已经能够查出来了，的的确确在目前7000多年前有个叫冰河时期，那个的时候呢，水呢淹在全地上，是北极的水往南边流下来的啦，全世界被水所淹了，所谓的冰河的时期。那当然呢，你我如果查圣经，说科学的人普通人好好的查的啦，谁生谁谁生谁啊，你去看的话呢，挪亚的好这冰河的时期离开了主耶稣的降生不过只有3000年，离开现在不过只有5000年，没有7000年的。那么这是为什么？有犹太人的习惯了，谁生谁了名字都有了，这个下面一个名字他的孙子不是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得罪神了，说圣经来记载把他的儿子删掉了。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呢，你单单来查那些人的年代查的时候啊，那个不准确的地方了。那么到底多少年到现在也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了，科学家也能够已经证明出来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所谓洪水的时期，洪水的时期呢，把所有的人都淹没掉了。那么神洪水是来惩罚那一些了，当当发展随着肉体的情欲，违背了神当初创造人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了，这一个神的命令。那么神用洪水来毁灭了，所以在洪水毁灭的时候啊，挪亚一家是个义人，所以神还特别呢事先告诉挪亚了，你要造一个方舟很大。这个方舟造的时候呢，乃是挪亚一家8口的人能够住在里面的，还不光是什么了，所有的天上的飞鸟，所有地上的活物，连爬虫呢，都是一对一对的进到那个方舟的里面呢，接近的有7对，不接近的是1对，等候了洪水。所以等到洪水涨起来的时候呢，他们这一些的在洪水里面的挪亚一家8口的人和所有野兽啦，不至于被淹死了。那么你要看一下，洪水是扫荒，洪水是神的惩罚。那么洪水惩罚临到的时候呢，所有的人类都淹死了，所有动物植物都也淹死了，那么方舟里面的那些人和洪水还是动物呢，也是进洪水了。不过有方舟的里面的话呢，洪水不会进到方舟里面去了。所以方舟啊，是圣经里面啊头一个预表到主耶稣救恩是救全人类的救恩呐、这个方舟是预表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呐、所以不信主的人受到神的惩罚，我们也受到神的惩罚。 他说我们感谢主了，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说是基督受到了神律法的打击了，我们就不至于被神的刑罚一直灭亡了，那这是洪水。到洪水过了之后了，神就对挪亚有头一个应许，所以他头一个应许什么呢？神应许说不再用水来毁灭人类了。就是从那一个时候开始了，我们会看见气候虽然有一些的暴雨，但是没有一个普世性的把人类全部毁灭的。这个你看呢、啊、这几千年来了，再没有啊像挪亚洪水把所有地面都掩盖掉了。那这是神给挪亚的那一个的应许。那一个的应许，当初挪亚一家八口和所有动植物了，还能够保存的性命了，慢慢的繁殖，慢慢的繁殖，那繁殖了今天天下有这么多的人，也有天下有这么多的动植物了，那是神所繁殖过来的。那这一个神的洪水是什么？这个洪水代表神的惩罚，而神的惩罚审判他并不在乎毁灭，神的审判乃在于神的拯救。所以以前跟大家讲过了，圣经中的审判一共有四个的步骤。头一个是光照，显明说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什么是不合神心意的。第二是分别，合神心意和不合神心意分开了。第三呢，对着不合神心意的神家长审判。第四，合神心意的保存起来了。所以到挪亚的洪水是神的审判了，用意并不是要杀那一些被洪水淹死的人，用意乃是对着挪亚一家八口的人呢、啊，说明到神要祝福给他们呢，叫他们在地上继续的繁殖，来完成上当初啊创造人类的所有的用意了。那么这一件事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们世界的人都能够活着，而这一个的应许最最实在所应验的，那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现在还活着，那人已经在洪水里面了，已经在死亡的里面了。我们感谢主了，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呢，应该在神，因为耶稣基督救死了，我们不至于被神的审判所淹没了。所以这是神头一个应许，这个应许了乃是神乃是应许给挪亚的，不至于用洪水。但是要请大家记得，他的洪水的时候呢，他神给挪亚的应许还有个的策略，神说了有那个轰在天空了，轰在天空了，我这个故意不太准的。好，一个你看这下雨过了之后，天上一个红，一个弯，一个半圆形的吗？是轰吗？那这是什么？这是神给他人类一个的应许所了。我看见轰了，我就想起我对着你们所有的应许，我不会再用水来淹没所有的人类了。好，不光是不能够淹没了，神就是轰来表明神可能立约。所以他这个约是什么？约是借着方舟的拯救，叫所有的方舟里头的人类和所有的动植物了，不至于被湮灭掉了。那是头一个。第二个，圣经中主要的应许是对着亚伯拉罕的，那这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我在这个应许了，我们都比较熟悉一点。神呢呼召了亚伯拉罕呢，给他有应许。那我以前大家提过了，神来呼召亚伯拉罕的事情呢，一共有两次。一次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七章四地方所讲的，他说我们的祖宗还在加勒的我儿，还没有离开加勒我儿的荣耀的神下的应许了，叫他离开了本族和父，离开了本地和本族了，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了。要不然因着神向他显现，他就离开了家的我了，但是要不然还不知道到哪里。这个要不然就到了哈兰， 哈兰就停下来了。等他父亲汤拉死了之后呢，神第二次又向他显现了，就是又创世纪十二章了，你要离开了本地本族了，还要离开你的父家。所以他头一次了，他是跟爸爸一同来的了，都是爸爸是带月亮教的了，所以他跟着亚伯拉罕出来了，到了哈兰，哈兰是当初时代带月亮教的中心。那月亮教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好，你们啊到马路去看一些庙宇，是吧？佛教的庙宇啊，没有特别的现象。一个庙宇上头有个十字架，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对吧？上头还有一个月亮，就是回教的，是吧？这个月亮是什么？拜月亮的了。所以你会说，亚拉伯的宗教是拜月亮的。说当初亚伯拉罕呢，他离当地的是侍奉偶像，是侍奉了亚拉伯人的假神的，他们是看重月亮，不是注重太阳的。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是注重太阳，回教是注重月亮，所以或许当然这个不是一个我们该敬拜他们所注重的了。说回教的话呢，传下来了，他们回教堂的上头都有个半个的月亮的。所以哈兰是什么？哈兰是拜月亮教的总部了。所以在爸爸跟亚伯拉罕一同出来的时候，到了哈兰不肯走了，因此亚伯拉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等他父亲死了之后，神再一次向他显现，你要离开了你的父家，你出了埃及，出了加利五了，是已经出了很好了，但是你只停在半路了。为什么？你没有离开了父家，所以在第二次想显现到还要离开了父家了，离开了父家往前走，一直到了迦南地的时候，神跟他说，这就是我要赐给你的地方。所以神在那里呢，就给亚伯拉罕呢他的后裔这个建了迦南地了。在这个地方神给他应许什么呢？一个有三件事。头一个乃是我要叫你的后裔，叫你成为大国。第二个我要赐福给你。第三个要叫你的名伟大，叫你名伟大了。那么什么就是国？国是个掌权的范围，有一种独特的风情和文化。所以国是啥？一个国家呢，一个是一定是掌权的，这个范围中是掌权的。我们今天到了北美来了，我们就不受中国的律法的控制了，但是我们却受到了美国的宪法的一些控制，美国的法律的控制了。并且我们会发现了，来到了北美的生活与在回到中国的生活大体好像相同的，小的地方许多还是不同的了。所以最小的一件事，我到了美国来都不大知道，我们坐在马路上看见车子很多，他这个老先生啊，白头发的了，拿个棍子了，去扶他了过马路。你扶我干嘛？哎，老先生，你老了，什么时候我老了？他不承认的哦。到中国话，金老了，非常感谢你了。美国老年人呢，你让他老的话，他好不高兴了。这是美国一种文社会一种文化的光景了啊。那这种光景的话呢，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是不同的了。那么有一件的事啊、有一件事你知道，中国大陆了说好多好多的官员贪污，上亿的贪的，抓了发现什么？为什么贪污了？都因为有二奶三奶四奶，不止二奶，一个奶太太的了。是中国大陆了，二奶四三奶四奶很普通了，有什么怕的是吧？把第二奶啊第三个奶就带去了。他们啊听说美国了有个州长嘛，一个婚外情嘛，偷偷到佛罗里达去嘛，给新闻就在顶上了嘛，他只好指责。他们笑死了，哎呦，还要躲着有婚外情的了，还要指责的啦。美国为什么？中国为什么？中国学法国的。你知道法国了，那个总统总理，你看看他婚姻都怎么非常普通，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不一样的，在美国不能够这样的啦， 每个部分这么一个国家一个工作就分化了，那这是一个国家的光景了。然后神所的对亚伯尔说，你要成为一个大的国，这个国是什么？这个国是天国。这个国是什么？这个国是注重公义和圣洁的，这个国并不注重繁荣，并不注重享受的。这个国呢，超过我们中国儒家所想的能够心安理得的，那个生活中间呢，不去得罪别人的，不把别人东西呢，总是能够想办法拿到自己手上的。这个国是完全公义的国了，还不光是公义的国，这个国还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圣洁是什么？圣洁并不是接近，圣洁呢是像神的一种样子了，是神的模样显在我们的身上的。那么今天早晨我在天上教会，今天弟兄特别关照我，林弟兄啊，今天呢、啊、你讲到啊最少要少了十分钟。有一个美国的传道人在我们教会中带我们青年的了，他要到非洲的乌干达要去了，到前去探探路。今年十二月的时候会带我们教会这个年轻人去了，说给他有点时间做见证。我说好见了，我也听呢。那么他有一些的照片照出来的，乌干达呢是非洲东边的内陆地方一个城的，在那里一直打仗打了二十年了。他要去那个的城呢，有一帮人非常的坏，25000的年轻的孩子把他绑票绑去做奴隶。你如果不听他的话了，他把你嘴唇割掉，把你耳朵割掉。政府如果派着军队一来追赶了，他马上就逃到别的国家里头去了，逃到刚果去了。在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贫穷的国家的。那么他也给我们看见他在那里的250万的年轻人没有受过教育，而非常的饥饿。所以他这一次要去了，那有一个美，我想你就是找北边一个叫哈桑教会哈，蛮好的教会了，他的哈桑教会也很熟，哈桑教会也支持他了。那么他这次先去看一看，打算什么？不是送钱给他们，那是给巴布克买牛给他们，给他们耕种的。因为20年地都没有耕种了，没耕种没有农业的出产，地都很硬了，用牛来耕地了。所以一堆的牛加上他的鹅加在一起，一共是大概$500，500块。说他已经有教会给他了，可以买7对的牛。说7对牛的钱带去了，他也连了那边的朋友了，这次去的话呢会带一点钱去给他们买了7对送给当地的教会。当地教会什么？有一个约定的了，先给那一些丈夫被杀掉的家庭，地方田都没有人耕种了，第二个给孤儿寡妇的那个家庭了，这孤儿的家庭了，先帮助他们去耕田了，他们慢慢去出产的了。所以那个的光景呢，我们去看的话呢，真是看见国家是那一种的贫穷的啦，那一种的罪恶和败坏的啦。感谢上帝主了，我们就在美国呢，就神特别祝福的了。而这一个人呢，他要去的话呢，转了好几个飞机了，苦都很苦了。为什么缘故？我爱护这一些受患难的这一些的人民。所以这一个呢，他就说到他是完全应着马太福音28章主耶稣最后说，所以你们要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让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说感动你们要去，这个去这个字啊，说他这个年龄了也已经70岁左右了，一个美国人，一个传道的人啊，所以他有一个引导要去。他说不是单单在美国好的环境中留在这里头了，这是什么？天国人的样子。说天国的人呢、啊，一面蒙到物质上神的好处，绝对不会是单单感谢赞美的， 梦到那货子上的好处了，都会关心到了那些贫苦的人了。那么这是他到非洲去了。那么其实中国大陆呢，现在一般来说经济已经繁荣的太多太多了，虽然是如此了，还有相当多的地区还在贫穷的里面。所以我也跟你们讲过了，在中国大陆呢，大城市附近的农民蛮有钱的，小城市的农民到现在还不能够没吃饭的了。还有一半的人呢是什么？有残疾的人，生下来的时候呢，父母也没有钱养，所以是父母就送给交给政府了。这个交给政府有一个可以，他可以再生一个。所以政府的领受了这一些残疾的人怎么办呢？有给他们照顾了，照顾了非常的差。所以现在有相当多的基督徒了，在中国了专门去办一个残疾的儿童的孤儿院，在那里了去帮助的。这是什么？天国的性情，天国的样子了。所以这个天国的样子呢，不光在西方人是如此的，就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呢，也是相当相当多了。也不光是如此了，好像我跟你们讲过，我们的纽约省大概10年前有一个姓沈的弟兄姊妹信主了，他们到了北京去了。那么他有一年6-7年前来，他在北京在那坐在三智会的礼拜堂做礼拜的，他就联络了有一些也从海外过去基督徒了，专门连在一起去找到北京的郊区一个孤儿院。那个孤儿院呢，一天只吃一餐饭。那个孤儿院呢，冬天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有被窝的了，所以他们就几个人呢连在一起了，经常每个送他们钱了，每天吃2餐饭。还没吃三餐了，而每一个人有个毛毯。所以在国内基督徒呢也照样做什么？这是什么？天国的样子了。所以感谢赞美主了，我们这个天国呢外头看不出来的，但是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行动呢都是一样的了。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到地上来之前，使徒约翰来了吗？头一句话，你们应该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主耶稣来的头一句话，你们应该悔改，天国已经近了。主耶稣说了，你不要说天国在这里在那里，天国就在你们中间。所以我上一次来好像跟你们讲过，我今年5月去的时候呢，有一位呢俯视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姓刘的。那这是让我重复一下，好，今年上半年北京市政府下令就公安了，去查封几个家庭教会，已经5个家都被查封了。这个姓刘的这个研究员遭到个政委跟他提了，政委临时开紧急会议，命令北京市政府了不可以再查封的，只查封了5个，不可以再查封的。以后查了，为什么查封呢？发了命令是北京市的副市长管赋税的，家庭教会没有赋税，是把他查掉的了。那这一个人呢，哦，他写了一本书了，《中国宗教问题》了，我非常值得宝贝了。我就发现他基督教有很深刻的研究。他是天主教了，全世界一个总的地方了，是梵蒂冈的，罗马梵蒂冈了。梵蒂冈的命令啊，普及在所有世界的各个天主教里面了。基督教没有总部的，也没有教皇的，那基督教呢？那是信仰，普世是一样的。这美国基督徒和中国基督徒、台湾基督徒啊，都看法做法都是一样的啦。这是一种的信仰统治的啦。所以这个不是行政统治，是信仰统治啦。所以他怎么说？基督教也是一个国度。哦，所以国度的意思了，它不光是单单有地图了，有政府了。基督教也没有地图嘛，哪个地方是划出来的给基督教的？但基督徒这种信仰了，影响到我们生活了。这就是我所说的国度是什么？是独特的风情和一种文化。那这是什么？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第二个了，神要赐福给他。 这个父是什么？在一个加勒太书第三章说了，这就是说是应许圣灵，这圣灵临到人的里面了，圣灵就我们与神能够有联系了。第三就是名伟大，他是什么名？他是星星的祖宗，不是靠着你行为好了能够心安理得，不是靠着你努力了叫你在地上做一个好人，一个人蒙恩是靠着星星仰望作为神的了。你靠着你自己的能力，靠着你自己意志做不好的了，但是我们相信作为神能够做的了，我们才能够蒙恩了，我们也会改变了。那这个是主耶亚伯兰的名，亚伯兰的名是什么？是星星的祖宗，是我们因信称义了。那这几个呢是神对亚伯兰的应许，那这个应许的话呢都已经应验了，对吧？所以对着挪亚的应许已经应验了，我们也相符，亚伯兰应许了，我们也相符了。在第四个，神应许给亚伯拉罕有迦南美地，所以神对亚伯兰说了，你是在迦南地了东西南北行走，凡你脚上所踏地方我都要给你了，你左右观看了，凡所看见地方我都要赐给你了。哦，神把迦南地给他了，结果到亚伯拉罕太太死的时候了，连安葬他太太的地方都没有，花了钱去买一块地了，他自己死的时候了，这个地还没有给他的，他儿子死的时候地还不是给他的，他孙子死的时候地也没有给他了，好像神的应许了，好像是不兑现的了。但是你会看见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了，神给他应许什么？神给让星星中间给亚伯所应许了，有根基的城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了。所以以前我跟你们讲过了，希伯来书神亚伯兰所应许了是一座有根基的城神所经营所建造，我在摩西五经找不到的，创世纪从来没有讲过了。那这一个希伯来书怎么能够有的？希伯来书作者是读到整个的旧约，读到了以西结的时候，说到神最后所得着了有个新天新地，有时候有根基的城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我也多次跟你们讲了，我很欣赏唐仲庸一句话了，他说我是根据全部的圣经来解释一切圣经的了，那这是唐宗一个原则的话了，我根据他的原则了来取得了全部的旧约，才能明白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了。亚伯兰说一认说仰望星星看见是有根基的成的，这个根基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在星星中看见了没有？你在星星中有没有这个应许的地？所以我感谢主了，我确确实实我有应许的地，这个地不是在地上的，这个地不是物质的，这个地不是短暂的，这个地呢是长远的，这个地呢就是神所建造的了，有一天造好了，有种神那里有天而降在新天新地里面呢，这个才是我们永远的归宿。不光是我们永远的归宿了，我在这个城里头一同有份的，我也在里面同是有一份有份的。那这个应许之地了，神给的旧约中间一个大的应许。好，第四个，旧约中间有个应许是对着个人的，个人是什么？当孝敬父母是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长久。以弗所书第六章了，重新把它引过来了，要孝敬父母是你的福，在世长寿，这头一条都在应许的诫命了。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多少次了，我以前不明白，我现在明白了，孝敬父母的人心理健康，心理健康生理一定健康，所以这是了神呢带着应许的一个教诫命了。那么这个孝敬这个字呢，你不要看它英文的，英文的里面呢没有一个字能够代表孝敬的，孝敬的英文叫 respect， 是尊敬。这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你们犹太人呢、 把一个供养父母东西了，就是说已经奉献给神了，做了过二板了，以后你们就不供养你父母了，你是不孝敬父母了。所以主耶稣所解释孝敬父母包含的供养父母。那什么叫供养父母？两件事情供养父母。头一个，父母的经济不要缺乏；第二个，父母的心情不要孤单，就是心情都是愉快的了。那这个是我们实实际际的孝敬父母的了。这第四个，神的旧约中的应许；第五个，神的应许就是后裔。所以创世纪这也是神的亚伯兰所说的：“我就与你立约。”是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必是你后裔啊极其的繁多了。那么这个应许呢，应许你会发现呢，头一个先实现在以色列百姓中，第二个呢，加拉太书说了，凡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的后裔。所以一个是亚伯的肉身的后裔，一个是亚伯的灵性的后裔了。我们不是亚伯的肉身的后裔，我们是亚伯兰灵性的后裔了，所以我们都是因信活到神面前了，我们才成为神的后裔了。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了。今天你会看见了，亚伯的后裔啊是极其的繁多，繁多到一个地步，还不仅是在迦南地，繁多到一个地方，蔓延到全世界各地去了，各个不同的民族。各个不同的国家，你会看见都有亚伯的后裔。不光是如此，亚伯的后裔啊，极其的繁多，又过越的增加的。所以这增加的速度呢，正是超过了人所想象的了。啊，我不记得跟你们讲过了没有？我今年四月到台湾，我回来一个，我有个非常高兴的事。台湾基督徒比例啊，从4%掉到3%，以后就掉到了2.5%。今年我去的时候，全台湾基督徒比例恢复到4%。台北那个多少有大台北来台湾来的，大安区基督徒比例10%。哦，我听见好高兴啊！你就是台北的大安区了，比较是受过教育的人打住在那个地区的了，已经在那个区域已经增加到10%了。那么中国大陆没有实际的统计，中国大陆基督徒已经超过了1亿以上的人。好，共产党开头啊，节奏路线的要消灭宗教的了，基督就受了那么大的逼迫的了，那么现在的话简直是没有办法了。现在不光是没有办法了，我还在跟你们讲过，去年12月，胡锦涛在中国最高阶的里头的开会，告诉说，现在我们中国宗教人士有几亿，基督教1亿多了，还有其他的宗教了，我们一定要善待他们，就这1亿的人呢，能够有平安就生活了。这一人也发出功用来了，就国家啊能够收到一种的贡献的了，不是去消灭他们了，那是盼望这一帮人呢、不是被消灭，不是被歧视，不是被打击了，那显出真正的功用来了。所以你会看见了，中国的中央的最高阶的态度了，都已经改变了。所以这个光景你会看见什么？神当初给亚伯的应许，应许什么？就是后裔极其的繁多了。所以这个极其的繁多事情啊，任何人的逼迫拦阻不能拦阻，任何的国家和政治也不能拦阻，福音总是会传扬出去的。这第五个、第六个，人神在地上工作，魔鬼在地上也工作。所以魔鬼想尽了办法了，要把神的儿女来消灭掉。所以在旧约的里面呢，神对着以色列百姓有五个的仇敌，这五个的仇敌呢，一直要消灭他们的。那头一个仇敌是什么？是埃及。那么埃及呢，他们在埃及呢，那是雅各75个人过去的， 等到摩西的时代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大人小孩到了200万了。所以他们啊，法老王想尽办法把以色列人消灭，不能消灭的时候，把男的都要杀掉了，女的把他留着，就成为一种工具，结果都没有用了，以后慢慢的增加了。那以后有什么办法？你所用的办法，给他们过舒服的生活。你过舒服的生活的话呢，就忘记你们当初是神所拣选的，忘记神在你们身上呢能够有一个的指望，叫神把接着你们了，把神的祝福领到天下的万族了，你们只要舒舒服服在埃及居住就可以了。那这是撒旦所用的方法。所以我倒是说了，今天我们北美所遇见的仇敌乃是埃及。乃是埃及什么呢？你在北美了，只要你肯读书，就有书好读，只要你殷勤做事，总会找到工作的。只要你不是随便浪费了去赌钱，把你钱赌掉了，你钱是钱财一定会积起来的。所以你呀、啊，读书的时候啊，住 apartment 普普通通的了，毕了业了之后了，头一个就买车子，第二个就买了房子，是吧？这个所有中国人都是如此了。不过买房子一定得买好地区了。哦，你们住 Livingston 好贵耶。为什么英国呢？经济好了嘛，人民中治安好嘛，学校好嘛，所以我们中国人就选的这个了，都能够做得到的，基督做得到，不信主也能够做得到的。哦，但是要小心，切切不要上了魔鬼的当，因为我们物质好了，经济好了，一直解相神爱主的心减少，所灵的追求的生活减少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仅仅是在物质上的享受，灵性上停顿了，这是魔鬼所有的诡计。所以神呢、啊，该打发了摩西了，要把他们从埃及领了出来了。埃及领出来之后，法老和他的军备呢追赶的了，以后是他们带过了红海，法老的军队在红海都淹没了。从那个时候之后了，法老军队再也不能来控制他们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会受到了神的感动。这就是约翰一书说了，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们里面了。世界事是显而易见的，是眼目情欲、肉体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这些东西不是犯罪的，犯罪我们的良心都不平安了，这个没有犯罪的了，所以我们良心和平安了，但是其实有了这个事情了，我们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所以说神头一个的拯救，第二个是旷野。什么叫旷野？旷野以自己为中心的，乃是什么事情凭着我的想法，什么事情用我自己的地上的打算和能力，连在教会中的侍奉了，都是很热心，不过用自己的方法了。所以这个呢，在教会中的处理都用着地上企业家的处理了。所以现在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呢，有太多的教会老板是长老执事，牧师乃是一个工程师，合着流不合群你走路，定规是长老执事来定规的啦。那这是完全违背了圣经所说的。所以教会的并不是一个社会团体，教会并不是当这个企业的来处理的啦，教会呢是有灵性上的啦。长牧师是谁？牧师啊，管理教会是不一定有恩赐，但是牧师那是灵性上供应的，带领的大家在灵性上有追求的，那这是一个教会正常的光景了。否则是什么？是叫做旷野。第三，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什么？敬拜神，这是用肉体来敬拜的。所以越过了被掳到非利士人哪里了？非利士人很尊敬，但是非利士人自己拜一个大公庙了，所以把又跪了放在大公庙的里头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看见大公的像倒下来的， 他们以为是地震了，把他扶起来了。第三天上去的时候，大光光也倒下来了，颈项也断掉了，肩膀也断掉了，发现神不要他们用肉体的办法来尊敬耶和华的约柜的了。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在神面前呢，来侍奉神也不是用肉体的。而肉体最明显的现象是什么？好了，显出我的本领，我有成功了，要人来恭维我的了。如果我能够恭维我的话，我下次拼了命都做的了，而不愿意在暗中来侍奉主的。我看见经理们的程序表，在上头有一张纸头，是吧？教会中侍奉的人呢、啊，不被人所知道的了，不被人所知道的，只要叫别人的帮助就好了。那这叫天国的一种模式。不被人所知道了，所以这个避免被人所知道的了。那么你们不知道知道吧，我们灵命精神会纽约灵命精神已经40届了，从来没有公布谁是主席，从来没有公布了负责会计是谁，负责注册是谁了。最辛苦的乃是负责注册的人，负责注册的人呢，7月之前有1个够月功夫忙的啦，当天晚上头一天呢，办等着注册了，一直等到晚上2点才睡觉了，因为有的人1点半就开车才到的了。这个注册呢非常的辛苦，我们从来不提名字的，也没有到最后一天说，哎呀，请主席站起来一下，我们谢谢他，拍拍手啊，请那个负责注册人起来了，哦，我们很感谢他了，我们没有说吧。我们从来不做的，为什么要过？避免人骄傲，避免人用肉体来侍奉神啊！所以这么1000多人呢、啊，安安静静服侍，哪里这么简单的呢？或者圣灵在那管理时，没有人在忙碌的话，圣灵怎么管法了？所以我们正是要一直了，从头一届到了现在了，绝对不让人对着服侍人呢有点感激的心，免得人骄傲。这是什么？去掉了非利士人了。那么还有亚门和亚兰人。亚门呢，那是罗德的后裔，那是淫乱的一个后代。亚兰呢，那是闪的后裔，是受神咒诅的后裔了。第五个是以东，以东是以扫的后裔，也是凭着肉体来成全神的旨意的。因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呢，神应许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但他的太太一直不生，所以亚伯拉罕等了已经80多岁了，这个不生怎么办呢？神的应许不能成功吗？所以娶个小太太吧，生出来就是以扫。说以扫是什么呢？凭着肉体来做事了，好叫神的旨意能够成功，这个神不算数。所以我说亚伯拉罕呢，好心一个，就成为历史历代以色列死对头，一直到现在，不是以东人呐，这以扫对吧？哈，说以扫的后代嘛，说这个五类的人呢，神应许给以色列百姓啊，一定要给他解救的。那么最后一个，神要恢复。所以当到以色列百姓呢仍然不尊重神的话的时候，神警告他，劝了没有用，警告也没有用了，到最后神下了决心了，他们最得罪神是什么？他们拜偶像。所以偶像是什么？我已经讲过什么叫偶像。偶像是我们人在地上活着，发现我们有许多的难处，许多的事情，我们的智慧能力不够，所以我盼望有外界的能力来帮助我们了，所以人就想出一些偶像来了。所以偶像都是超过人的智慧能力，却面临着一些需要没有办法了，想象中间的一个方法了，能够来解救我们的了，那这就是偶像了。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不去依靠耶和华，去拜了偶像了。神怎么办？你既然拜偶像了，送你到巴比伦去拜偶像，拜个爽快，所以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被掳到巴比伦，国家全部亡掉了。但神给他应许，被掳70年。所以神的打击 总是有它期间的，到有一天呢，还要把七十年过了之后，要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再带回来了。带回来了，所罗巴伯那个时候尼希米很好了，但是他们的后代又离开神了。又离开神的时候啊，神是借着罗马把他们毁灭掉了。到毁灭掉的时候，罗马打击的更加的厉害，使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了。到世界各地的时候呢，真是不能够生存的，但是神应许还要将他们恢复。是这个恢复什么？也只等到了1948，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地重新的复国。所以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了，你去看中国的历史和西方的历史，一个民族被其他的国家占有了，人民住在当地的了，他会复国。人民如果搬出去了，这个人民就不会复国了。犹太人搬得非常彻底，到世界各地去了。在世界各地呢，正是撒旦呢对着犹太人死恨的了。所以你会看见两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受的逼迫最多了。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你会发现那是以单单是希特勒杀了600万的犹太人。那我年轻的时候在上海了，上海有些犹太人是什么？苏联共产革命的时候呢，犹太人逃出来，大部分是逃到欧洲去了，或者逃到美洲来了，有一部分的人逃到中国去了。在中国区啊，主要三个地方，一个中国的东北，一个是武汉那一带，一个是上海那一带。是我年轻的时候，在上海还遇见一些犹太人的，那个犹太人，那个、都是分散的各地的。但是你要稀奇一件事了，我们中国到美国来的，头一代会讲国语，会懂得中文；第二代呢，能讲国语就很好了，中文都看不懂了；第三代啊，国语也不会讲，中文也看不懂了，也不成为中国人的。三代多久？25年，25年就同化了。犹太的2000年不会同化的，哦，这非常的特别了。这神还教告给他们应许了，要他们恢复，要就重新的把他们带回到迦南地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已经应验了，而这个的应验的事情呢，更是应验在属灵的一个的意义上。是物质上的应验呢是以色列国，属灵的应验呢那是是耶稣基督来所建立的天国了。所以我自己呢做基督徒越过越喜乐，越过越荣耀，发现神在历史上说着了，越过越明显过来了，这是感谢上帝主的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神的应许。所以我凯德我已经讲了，一方面我们个人一些难处来到了，神给我们应许了，才叫我们真的脱离了害怕，就我们里头都有平安，里头都有喜乐了。都大的来说的话呢，神给了以色列百旧约的7个大的应许了，这个应许都在应验在我们身上。所以根据这个的应许了，我们能够放胆的了，活在神的面前。这求神恩待我们。好，我们低头，我们在里面祷告啊。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的神，我们总谢谢你，你恩待我们，不光是顾到我们从前的需要，也不光是顾到我们今天各种生活的需要，你更高给我们个前途荣耀的盼望，是你所要做成功的，超过物质上的丰富，超过生活上的恩典，就我们到有一天在你永远的世界里头，能够在你荣耀中间一同的有份。你就是地上物质的东西了，来叫我们学习你是有信实与慈爱的神，也就学习你如何借着你各种的智慧和恩典和圣灵的工作做工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只求你叫我们更清楚的明白，叫我们不辜负你的恩典了，叫你的恩典能够早一日能够完全显在我们身上。就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谢明昭老法，神的话语向我们分享，向我们彰显，看见神的应许在我们当中，真是丰富信实，慈爱恩典公义。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叫我爱传讲主福音，因为我们当把我们领